我们上礼拜的一个作业，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跟约翰福音8章，我们要操练如何用我们的右脑来体会神的话语。我们特别要操练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要 visualization。什么叫 visualization？ 当我们读一段经文，不单单好像知道一些的知识，知道一些 information， 有些 intake of information， 很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怎么样？
卡通
啊，要看到真实的一个的情况跟画面，用我们灵的眼睛，甚至用我们属灵的 imagination 去 visualize。当时那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操练如何做 visualization。 不单单做 visualization， 我还提到说还需要做 substitution。 什么是 substitution？ 你把自己带进那个情况里面。当你读到路加福音23章，耶稣在钉十字架，好像你就是那个兵丁站在旁边，看到耶稣的血从他的头上流出来，他的血从他的手流出来。你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的情境，所以不单单是看见，而且是好像透过时光隧道，圣灵用时光的隧道把我们带回2000年前那个的 moment，那个的状况，甚至你好像变成其中一个兵丁，站在那边看到耶稣钉十字架，听到耶稣呼喊的声音 substitution。 甚至当你读约翰福音8章这个抓淫妇的故事，你自己 substitute 带进了当时的情况，好像你变成其中一个什么，让你选好了，不要做淫妇好了，不要带进去做淫妇，我最少带进去做一个群众好吧，或者是说做个老先生啊，或者做个小孩啊，从老到小一个个的离开，你就其中一个群众好了。但是我很愿意我成为那个淫妇，因为你看到一个罪人，当你置身在当中，好像成为那个罪人而被饶恕。当耶稣对你说，我也不赦免你的罪，你心里的震撼是什么？你的感动是什么？其实圣经很多的人物都是我们的写照，让我们读圣经把自己带进去 substitution， 同时要做一个 correlation， 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一个 application。做一个的关联，一个 correlation。 假如我是那个淫妇，耶稣跟我说以后不要再犯罪，这句话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单单好像有一些的 feeling， 有一些的震撼，你需要把自己 correlate 关联进去，这句话耶稣对你说有些什么的意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的应用。所以好不好，我们就很快的读解两段的圣经，我们就做一些深入的说明，解释三个重要的原则。好，我们一同放到路加福音23章44节到49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那时月有五正，遍地多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 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人，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所以当我们上礼拜回去读这段经文，预备这段经文，你读到些什么？你感觉到些什么？你看见到一些什么？ Charles， 哇，你画了一堆东西哈，像卡通片，很好。你看了些什么？
我看了一个时钟。
哦，你看那个时钟。
画了个六，然后是跑到九，然后看到那个月亮，圆圆的月亮，但是就是有雾在盖着。然后这个圣殿的那个灰幕这样子裂开，
那个幔子裂开，你看到了幔子裂开，很好，很好。
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然后一个像一个云的东西从他头上飞出去的。
好，你看到耶稣钉十字架，有云。有没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读到一些感受？那刚才还是比较是属于 informational 啊，但是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个是一个 picture information 啊。
还有没有没有讲？
好 ，feeling， 再讲一下你的 feeling。
OK， 看到这个月亮很大的月亮的时候，这个有一种很好像那种比较很 gloomy feeling， 就是很这个
很阴森啊，阴森的或者沉。深沉的感觉很好。
那个在圣殿里面，那个会幕裂开一半的时候，是一种 awesome holy feeling， 就是很
一种可畏、可畏的一种感觉，很好。
看到十字架，还有十字架耶稣在上面，然后一个就是一个云从他头上飞出去的，这是耶稣的灵，他升到天上去了。
好，很好。
一个很大的这种
感觉。很好，很忧愁的感觉。
站了一个这个神天人，就是百夫长。
百夫长，
他就说，就看到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然后他有非常突然间有一种，他这个百夫长有一种很对耶稣很大的敬畏的感觉，然后又有很难过的感觉。
好 ，OK， 难过的感觉 ，Good， 还有没有其他的感觉？别的弟兄姊妹，有读到其他什么的图画或者？什么别的 feeling 或者感觉感动？
绝望
，good。desperation， 好像什么都结束了，完了，人也死了 ，good。绝望 ，desperation。还有，还有没有读到别的感觉？
人子要成为神子。
人子要成为神子，有些什么感觉？读到什么 feeling？特别当你置身在当中，或许你把你当作是那个白夫长，或许你把自己当作哪群的妇人，远远最少不要太近，远远看到这种光景，你感觉到什么？或者可畏 ，good， 为什么觉得可畏？
看见所成的事。
当时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看到些什么情况？因为天都什么黑了，假如是我一定怕，怎么可能三点钟左右啊会变得突然间天黑了？你会很害怕，就好像上礼拜突然睡到半夜，突然间地震摇了一下，我真的是怕。看到这种的突然自然界的突然的改变，你会害怕，突然间天黑了啊，哥害怕。还有呢？还有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个百夫长怎么样啊？你看到他怎么样？捶胸啊！你就想想你是那个百夫长，当你捶胸的时候，你是表达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懊恼。还有呢？有点后悔。还有呢？还有读到些什么？感觉到些什么？当一个人捶胸的时候是表达些什么？很痛悔，甚至后悔。而且他说这真是个义人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宣告？因为他听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听到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一些话， 对不对？好，所以他听到耶稣所讲的话，甚至为罪人祷告，赦免他们。好，而且看到这种的天昏地暗的光景，很像天怒人怨的光景，哦，他知道这是个义人，他弄错了，他犯错了，他懊悔了，捶胸。还看到些什么？还听到些什么？特别当圣经在记载这个幔子怎么样 ？Plus 手裂开，哇，真的是很震撼啊！怎么会幔子从上而下裂开？你 visualize 好像用你的肉眼看到这个幔子裂开，你感觉到些什么？嗯？啊？啊，一个都好像毁灭 destruction， 但是除了你看到这个毁灭，好像幔子被撕裂，你还看到是什么？感觉到是什么？特别从你一个救恩的角度看过去的时候，哇，看到约柜，看到神的同在，看到我们能够啊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没有幔子的拦阻。心里可能觉得很兴奋，很感恩，但是这个幔子被撕裂，就好像神的儿子被撕裂，那么大的代价，那个的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有没有看到？他的流汗，他的流泪，流血，他的无助，他的大声喊叫。耶稣受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大的痛苦。假如你是那个百夫长，可能你不单单捶胸，你也会怎么样？可能会流泪。可能圣灵会让你看到这些一切的痛苦是因着我罪的缘故，他为我罪的缘故受了那么极大的痛苦。难怪保罗说，若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耶稣为我们受了那么极大的痛苦，我们的罪，世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的痛苦，还有没有看到什么？还有没有听到什么？
好，白部长上帝讲他说这个是他一生中所碰过最神圣的一个人。
好，这是个义人，这个义人 He is a holy man， 他是个义人。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从 visualization 能够看见那个图画，到我们投身在当中，然后再做一些的关联，你读完这段圣经，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改变，你一定会有改变，你会被这样的一个的经历，这样一个 encounter， 所以读经读到的情况不是一个 informational event， 来是一个 encounteral event。 你接着这段经文，你有一个的经历，一个属灵的经历，这个经历就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跟天使摔跤这种的经历，这种的 encounter， 也要产生一个 transformation。 我们读经每一次都应该读到一个 encounter， 要读到一个 transformation， 你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亮光，新的感受，新的觉知。所以大家觉得用这种方式读经试试比较真实啊，不是单单只是读到头脑里面，真的用你的灵摸到主的话，然后在主的话里面有这样一个 encounter， 这样一个的相遇，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一个感动，这样一个感受，这样一个看见。 好，我们再到第二段经文，看看大家读到些什么，或者看到些什么。后面约翰福音第八章。好，我们也是很快的把这段经文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好，约翰福音第八章，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十倍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来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Amen。 所以你在家里读了这段经文，你看到些什么，体会到些什么？好，我们让别的同学来分享一下，看见些什么？在底看到些什么？有些什么感受？
我觉得，当犯罪主耶稣在地上画字，我就想，主也许就在那些写，世人的罪，所以那个从老的到，因为年纪越大，罪就越重。
很好。
犯的越多，所以老的就先走。
所以很好，最少Patty 已经进到那个情境里面，看到耶稣画字，而且他看到画些什么。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最少他有一些看见，其实很好的。OK， 有谁看到些什么，或者感觉到些什么？
妇人一定很惊讶，而且很感激。
你读到那个妇人很惊讶，很感激，因为没有人定他的罪。本来他以为死定的，结果却因着耶稣这样的一个的解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没有人定他的罪。很好。还看到些什么？
于是跟法利赛人的那个价值的那个领口。
哇，很好，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那种的定罪的灵，那种凶恶的灵，甚至不单单是要定罪这个妇人，甚至要抓耶稣的把柄，也要定着耶稣。要假如耶稣说对，这个人该死，耶稣就会惹了麻烦。什么麻烦了？就得罪罗马的法律啊，因为只有罗马的这个巡抚有圣杀权，你怎么可以就地就正法把一个人死就处死呢？所以耶稣会犯罗马法，但假如耶稣说 no， 他就犯了什么法？摩西的法。所以左右为难，所以你就看到，哇，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阴险诡诈，那种的定罪，那种的可怕。很好，看到他们可怕的脸孔。好，
我想耶稣在地上画字，可能画的上面写是文士第一号犯的什么罪，文士第二号犯的什么罪，法利赛人第一号犯什么罪，法利赛人第二号犯什么罪。
很好，最少你也看到一些东西啊，但是是真还是假我们不知道哈，我们不知道究竟耶稣写了些什么字，到现在还是个谜。
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知法犯法，因为他并没有公平处理，没有公平公义公正。
啊，很好，你是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群众，你就站在姐妹的立场说不公平，你们根本就知法犯法，为什么只抓了个姐妹？那个男的去了哪里呢？对对，本来就不公平了啊，太可恶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很好。对，
因为他刚开始他啊想到自己被抓到以后很懊悔，然后呢想着被啊带到众人面前，感到很羞耻的样子，
羞耻
啊，然后呢感到哎呀还不如当初不犯，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当然吧啊看到耶稣这个只是在地上画字，没有那个没有就是说话的时候，感到很疑问，这个耶稣为什么不定他的罪呢？然后呢就等着耶稣就问了，说那些就是说如果谁是没有罪的，他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这样的话一个人走了以后，他看到很惊愕，哦，原来这个耶稣用这样的方法，居然没有人来定他的罪，然后呢突然感到一阵阵的高兴嘛，但是呢一转眼又不对啊，可能耶稣到最后要定他的罪，但是呢到最后呢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这个时候到高潮了，到今年
哇，很好，所以史弟兄把整个这个淫妇这个姐妹的心情完全能够体会读出来啊，从羞愧害怕啊，然后到兴奋啊，到最后感恩啊，整个的心路历程，其实假如我们把自己带入进去，我们蒙恩的过程岂不是就是这样吗？我们都是一个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在罪里面，我们懊悔，我们羞愧啊，我们都面对罪的审判跟死亡，但到最后我们得着耶稣的拯救，耶稣不定我们的罪，反而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种的感恩，那种的感谢到流泪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情。很好，读到这个姐妹的心情，那或许我们也做一些的思想，为什么耶稣在那边安静的画字？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画什么字，可能 Betty 的看见是对的，可能 Charles 看见可能也是对的，但我们不知道，但最少我们投进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最少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安静的在地上画字，这个安静在地上的画字产生什么的 effect。 假如你是当时一个群众，你会看到这什么，听到这什么，听到这什么，很多的什么声音呢，很多定罪的声音，论断的声音，批评的声音，指责的声音，一定很吵杂。所以开始了啊，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怎么样，很多的声音很吵杂。耶稣在这样一个吵杂混乱的情况里面，假如耶稣马上发出教训跟声音，一定不会有果效，对不对？但耶稣能够不讲一句话。 The best way to silence people is by silence， 特别在吵架的时候哦，你希望你太太不要骂你，最好的方法你就是安静或者你希望你先生不来吵你，你就安静。耶稣完全的安静，而且不但安静，他用个动作在地上画字，帮助这些人来怎么样专心在看，其实是帮助他们最少能够静下来专心。或许耶稣写了一些什么字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可能耶稣绝对不会写一些定罪的事，或许写 God is love I don't know 啊，因为耶稣不会写一些罪名来offend 他们，在这种情况啊，但是 当你投身在那个情境里面，最少你找到一个可能的原因，为什么耶稣安静下来在地上画字。而这样的一个看见，是唯有当你投身在这个情况里面，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看见跟体会。否则你就是凭着 information 读这个描写，你就只有很多的猜测啊，为什么耶稣要写字，究竟耶稣写些什么字，可能耶稣写什么字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用他的 body language calm the people down， calm them down， 好让他们预备了一个安静的心来面对自己，因为耶稣马上就要他们去自我反省，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来打他。哇，当这句话一丢下去的时候，大家都听见了，大家也预备好心来做一个安静的反省。所以圣经描写怎么样，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老人特别看见，特别知道自己很多的罪，所以走得最快，然后到最后这些年轻的，其实只有耶稣没有离开，因为只有什么，耶稣没有罪，只有耶稣没有罪，他有绝对的权柄来定他的罪。而当耶稣跟这个妇人说话的时候，我想这个妇人一定会有担心，也会有害怕，会不会耶稣定了我的罪，只剩下他一个？但是耶稣却不定他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好 ，Roger， 你有什么看见？
对，刚才 very good point， 我想这里面耶稣啊，教给群众一个饶恕的功课。
嗯，
因为他里面讲，妇人说没人，妇人说哪些人在哪里，没人定你的罪，他说没有。
嗯。
我在推测啊，耶稣这个当时啊，他用那种 body language 啊，
嗯，
交接给他们一个那个功课，是饶恕。
嗯嗯。
我不想让群众饶恕这个功课，但是我耶稣也叫他们饶怎么饶恕，就好像我有时候我小孩很坏的时候，我不讲话啊，
嗯，
我非常安静啊，哦，他害怕这样。
嗯嗯。
我想大概耶稣也这个时候也给那个群众教了一个饶恕的功课这样。
嗯。Good， 好。
我从耶稣第二次在地上画纸看到耶稣的幽默。
嗯。
他可以站起来怒目看着周围的人。
对。
你们哪一个没有罪？很很有理的看着他们。耶稣在这地方也看到他的幽默，看到他的慈悲，
嗯，
他低下来，让人家可以很自然的下台。
嗯。Good， good。耶稣是很 low profile 的，嗯，来处理这个情况，很好，很好。所以我们也要给别人一些下台阶哈，不要逼人太甚哈。你们谁没有罪哈？这个太 confrontational 啊。Good， 还有什么看见？
我觉得那个对罪的问题，神和人完全不同。
嗯。
人只看到别人的罪，那要拿石头砸死他，
嗯，
实在没想到自己。那么耶稣就提醒他，其实罪人到神面前，神给予全然的赦免。
嗯，
那么人的良知，他这个妇人也知道以后要悔改，他肯定不会再犯这
样的错。Amen， 他领受那么大的恩惠啊，耶稣也赦免他的罪，相信他一定不愿意再犯罪。的确，耶稣在这里让每一个人在责备定别人罪之前，先想想自己。就好像我们每次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一个手指指着别人，然后三个手指一定怎么指着自己，我们也是一样。好，所以让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个操练啊，如何做 visualization， 有一个看见，有一个投入，有一个带入，然后有一个的关联，看到其实自己就是这个蒙赦免的妇人，让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感恩， 何等的真的是感谢耶稣不定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他，赞美他。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好，我们再看今天的一个讲义哈，我们特别来学习读经的一些基本原则。当我们预备要读圣经之前，我们先要预备一些正确的方法跟原则。那就列了四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叫归纳法 Inductive Method。 什么叫归纳法？就好像这个图，我们把圣经的这些资料把它整理，然后把它归纳成为一个的真理或者一个原则啊，或者一个的真理的看见，从这些的资料把它归纳整理出来啊，完全不加上我们主观的一些的想法，只是单单就做一个 data collection， 把它归类分析整理，找出究竟它里面在说些什么，这叫归纳法。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方法，我们不是用归纳法，我们是用演绎法 deductive method。 什么叫 deductive method？ 就是我们先有一个主观的感觉跟想法，我们先定出了一个的思想跟看法，或者说一个假设跟论据，然后呢我们定了这样的一个论据，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找一些的 particular data 来支持这样一个想法，甚至断章断章取义的找一些的资料来支持这个说法。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大前提耶稣只是个大先知不是神，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些的经文，然后断章取义的支持这样这个理论。那这种的方法其实deductive method 在我们科学上面我们常常用这个方法，但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比如说爱因斯坦，他有一个假设跟前提，对他的宇宙观，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是相信有神，他相信有神创造这个宇宙，所以他有一个假设跟大前提，既然这个宇宙是一个独一的真神创造，是出于一个本体神的智慧，一定是整个宇宙有一个 unifying principle， 这即是他的一个前提跟假设。然后他就找出很多的数据，然后来证明他这个广义相对论 general relativity 那个统一常论，就是先有假设先有论点，然后去证明它，找资料证明它。那我们知道19世纪末达尔文 Darwin， 哇，他的假设很可怕，他假设什么啊？进化论。他先假设人不是神创造的，
啊，
对，他晚年有点改变，但当他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一个 deductive method， 他先假设了人不是神创造的，是猴子变来的，所以他就找了很多的所谓 biological data 或者其他的 data 来支持这个论点啊，这种叫做 deductive method。 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要非常小心跟注意， 不要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自己有一个前提跟假设，然后呢做独生性去找资料来支持你这个想法，来是很客观的。我们就是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有一些方法把这段经文的意思找出来、读出来、归纳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那个第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叫做 inductive Bible study， 归纳式读经法，做归纳的工作。那究竟怎么归纳，怎么做 observation， 怎么去收集这资料，就是我们后面这几堂要学的，怎么去把这些资料很中肯的观察出来，把它找出来。好，那第二我们要注意读圣经的方法，就是要constructive 造就性。让我们一同翻到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九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读经一定会读到一些隐秘、奥秘、难明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去在那边钻牛角尖。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我们读经是要领受那些我们能够读得懂、明白、有感受的，而且好让我们明白了、了解了，要去遵行。我们不是在那边好像研究宗教的哲学，好像在那边把这些的谜一直去思想，要坐在那边整天去想啊，究竟这个奥秘是什么啊？我们不是读经，基本不是去解答、去解决这些奥秘，这或许是某些神学家的事。但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读经是要读我们能够明白明显的事情，好让我们去遵行，好让我们得着造就，不是越读越糊涂很多的矛盾，好像读到很多的问题，结果你的信心都读丢了我们是要面对圣经的难题但是这是某一个的 discipline， 某一个学问的研究，不是我们平常的生命读经。我们平常生命读经读不懂的就把它画起来，回去学校问老师，让老师去解答或者自己有空也去思想一下。但是我们读经的重点是让我们谦卑的去领受所明白的，要去遵行。所以我们读经是为了遵行而不是为了一个学问千万不要搞错好像我很懂很多圣经的这些真理，甚至好像解答的是奥秘，我们都好像觉得很有成就感可以去好像觉得比别人厉害一点，不是我们读经是为了我们可以蒙福，我们可以去遵行。我们一同读雅各书，新约 James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好，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读经一个重要的态度是为了要行道，为了要遵行。因为唯有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一切的什么祝福。所以读经不是为了是为了小组查经读，也不是为了教导别人去读，读经要为了什么？自己得造就，自己蒙福，自己去遵行。特别我们传道人要非常小心不是为了传道来读圣经为了讲道来读圣经不是。我们最重要第一的优先是为了个人得造就，我们要遵行主的话来读经的。所以我们基本的态度是要读到神的话，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我们有能力去遵循主的道。所以圣经永远是一本的 Action and Life Manual， 是我们生活行为的手册跟指南，而不是宗教哲学理论。千万不要把圣经当为一种的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theory。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搞理论，很喜欢去 contemplation。 但是韩国的弟兄姊妹，韩国人的民族性呢，他们不喜欢去好像在那边空想或去搞理论，他们要搞实际的。所以他们听到很认真的，而且都做笔记的，好像是一个 professional seminar， 牧师讲的是什么他们就写下来，有这个礼拜就去遵行的。他们听到是为了又要遵行，他们遵行是为了蒙福，也可以讲他们是很实际的民族，很 practical， 甚至讲的不好听功利。但是感谢神，就是因为他们那么的功利要得福气，所以他们就很重视神的话语，要照着去遵行。但是我们一般在中国的，至少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听到很多时候是在欣赏一篇道，或者说是为别人听。哎呀，今天他不在太可惜，都是讲中他了，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造就，也没有做很紧张的写下来要去 practice。 We never practice what we hear， 很少。所以牧师就是哇，讲得头头是道，讲得很精彩，你就觉得哇很不错，然后就很多的想法看法，甚至礼拜天中午聚餐就开始评论了，哇牧师节篇道讲得怎么怎么样啊，没有引言啊，没有结论啊。所以变得我们没有得到造就，我们是变成音乐的欣赏家，想听到的这个欣赏家。神不要欣赏家，神要 practitioner， 实行家。所以解释我们读经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Not just for information or beautiful information， 乃是要 transformation， 真的被神的话语抓住我们，砸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transformation。 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个读经的方法跟态度。第三，我们读经要 comprehensive，传宝，要整本新旧约圣经每一卷都要读，不要读摩西五经一碰到利未记你就停在那边了，永远就不读利未记就跳过去了。我们要每一卷圣经都要读，为什么？我们放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犊子，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注意这两个都是全部圣经全部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部都是有益处的。当然在这段圣经是指到旧约的 scripture， 整本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要推论同样整本新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可能有些经文你不是那么的能够 appreciate， 那么的容易懂，但是你还是要读，有它的重要性，有一天被解开就发出能力，发出亮光。第四，我们读圣经也要知道这本书不是好像只是一本天书，这本书也是神透过人的手，透过人能够领受体会的一些的文学方法技巧，文学结构律，文法构句 syntax， 各样的文体来承载carry 神的真理，跟神要说的话。所以你要了解这些圣经的基本的文学跟文学的结构律啊。所以假如你不能够去了解这些的基本的文字的功能或者文法文体修辞学，你就很难 appreciate 里面所要表达的全部的意义跟真理。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跟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发现两种不同的文体，对不对？诗篇就是一个 poetry， 是一个 poet， 是一个诗。当我们中国人读古诗十九首，读唐诗跟读韩愈的散文，你发现感觉不一样。我们都说诗在乎什么？
可以欣。
诗的特点是什么？
抒发情感。
抒发我们的情感，所以所谓诗言情，文在道。一篇文章是要表达一个的道理或者真理，所以罗马书是属于这种思辨性的文体 discursive literary form， 跟诗篇的文体所要表达的重点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知道诗篇是一个诗的时候，我们要读到这个作者那种对神敬拜的感情，那个爱慕的感情，好让我们能够体会这种的对神的心情情感，让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感情也成为我们的感情，成为一个 true worshiper。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读诗篇，所以呢我们都很机械很理性，没有那种感情，因为我们没有承载到诗篇里面要教导传承给我们的这种的感情的表达，无论是对神对人。所以神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平衡的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man。 当我们真的敬拜的时候，甚至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我们可以流泪，可以像大卫这样跳舞，在那边歌颂大声的呼喊，那这些都是一种感情的真实的表达。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描写，不单只是我们很理性的懂得这个救恩的教义啊，救赎的原理啊，这个因信称义，这些都是很硬的 doctrine 啊。我们不是那么 intellectual， 也要有 emotional 啊。所以你需要得到一个全备的读经的造就，你要去 appreciate 究竟这些经文它的文体是什么，它要表达的是什么。要在许多文字结构里面显明了一些什么真理，那这些都要我们去学啊。所以我们在未来这几堂课特别会花时间从这个文学性的角度来把圣经它基本的一些的素材，它的材料是文学性的，是文字性的。所以你不了解一些文学性的原则跟文学的方法跟文体，你就很难完全去体会里面的一些的真理。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四个基本的方法原则？
我问一下，你在刚才讲的归纳法，讲具体一点，这个东西举个例子，就读经的方法就用归纳法，不要用演绎法，这样举个例子这样。
好，
举个例子。
我们等一下会举几个例子啊，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我们马上就会举一些例子啊。究竟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了些什么东西？我们透过譬如说，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个叫 logical observation， 我们马上会教导怎么做观察，观察的一些方式啊，你就把里面描写的 what why howwho when where 把它什么找出来，把它归纳出来，找出来，一样一样冲出来。 然后就给你看那个图画啊，其实其中一个方法做一些的观察跟归纳，等一下还会介绍啊。所以说我们要把里面的一些文学结构律一个一个找出来啊，或者说我们把这段经文的主题能够整理出来。
圣经中也有一些是绝对的真理，
嗯，
或者说神的属性是慈爱的或圣洁的公义的，那如果我们随便抓一点，如果说是神是圣洁的，那用演绎法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旧约和新约所做很多洁净的工作啊，就 make sense。 那我觉得这是符合演绎法的一种原则 principle， 就是你抓住一个神，这个神的性情或神的律法，这个规条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case 是符合他的属性，他的 judgment， 他的作为，他的在百姓中的工作都 make sense。
所以呢，我们对于神的圣洁这样的一个的属性，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圣洁呢？不是从我们心里面先碰到这个主题或想到这个主题，乃是我们把新旧约圣经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找出来了，归纳出来，看到一个神的属性，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结论，神的 holiness。 但是绝对不是我们先有一个哲学思想的前提，然后再从圣经里面找。比如说希腊哲学，他们的神论、神观，神是 unchangeable， 是不变的。那他们假如先用一个哲学的前提，然后呢定了这个前提，然后再去找到经文，也会找到一些经文来 support 神是 unchangeable。 但是他们的那个 unchangeable 是神是没有感情的啊，没有任何的好像这个 feeling 的啊，是一个完全很超越环境、超越感情的一个不变的神。所以他的不变性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永恒性又不一样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先从读经，从 revelational approach 圣经的启示，把这些启示整理归纳出来，认识不同的真理啊。
那是
啊，
有时候我们也是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用演绎法，因为例如说我们在讲那个葡萄树与枝子，哦，连啊，那个我们就在想说，到底他是在讲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就是一接到那个啊八节，如果我没有真正的得救的，如果说我们已经有救恩了，就是我们受洗了，重新得救，但是呢，我们又离开了神，到底说这个救恩是有没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需要说找一些经文来 support， 这有点像。是演绎
化了，那这样子，就是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推论，
嗯，
啊，比如说我们从第一步归纳出一个真理，啊，神的圣洁，然后从神的圣洁呢，我们可以去有些的演绎推论或者 application。但这个过程就是说不是倒过来的，只要倒过来呢就会产生一些的难处。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产生很多的所谓新派神学生的异端，他们从共产主义的哲学前提，从解放神学的角度来读圣经，所以他们用这个解放神学或者马克思的主义的角度来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到什么叫福音，他们重新来定义福音。福音就是让这些群众知道他们是被压迫的一群，被剥削的一群，然后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起来得到解放。那这个是他们所讲的福音。当时在非洲甚至蛮多的天主教徒他们所讲的解放神学啊，所以假如不用这样一个圣经 归纳法来读圣经的话，就是说很容易会把一些人的哲学前提拿出来，然后他们就找出埃及记来支持这个解放神学。摩西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得着解放啊，脱离法老的这种的啊奴隶等等啊。
好，我觉得哈，归纳法基本的精神哈，
对，
因为圣经神的话的基本的精神，神的话本来就是非常有权威，
对，
说我以前上哲学课的时候，哲学教授就说圣经他不需要解释或为什么神这样说，比如说神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我是昔在今在以在永在的神，我就是三一神，神就很 dictating，他讲话的时候很有权柄，很 dictating，
yeah, authority，
然后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来证明他，
对，
所以那可是归纳法的话，我想是其中一个方法，可是基本上就神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接受，必须要接受，相信，
对，
所以
Yeah, 所以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特别在这个 methodical Bible study 读经的方法，我们先把这个重要的基础跟原则先要抓住啊，我们要学习怎么去 get information， 要把这些 information 读出来，从文学的结构里面读出来，从修辞学的里面读出来，要整理出来，然后再做 interpretation， 然后再学怎么做 application。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先学怎么做 observation。 那我们 observation 特别要注意三方面，怎么做观察，第一要细心跟专心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是一个好像 tourist 游客的心情，好像在那边走马看花，基本上我们是用一个考古学家 archaeologist 的心情，或者说用一个 detective 侦探的心情，能够很注意每一个的细节，每一个的记载，来观察，来专心，而且很 detailing 很细心。所以解释一个第一个我们的态度。那第二个态度就是要非常的准确 accurate。 有一次在医学院里面，一个医学的教授他说，我发现了一种很毒的细菌，这种细菌假如你吃了你一定没得救。这个教授就用他的手指探进那个试管里面，沾了一点，这是细菌，你吃下去你就没救的了。哇，每个同学看到那个教授吃下去，大部分都很害怕很紧张，但是这个教授没有什么若无其事，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请你们的观察准确一点，你们做医生将来的观察要准确一点，我是食指放进试管，但是伸进口的是我的中指，你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很准确的观察，不要有一些 assumption， 以为他伸进去就是那个手指，不要太多的 assumption， 我们读经要很准确，不要 assumption。 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哎，我们不要只看到弟兄姊妹眼中有刺，也要看，不要看到弟兄姊妹这个眼中的刺，但是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但当我们好好注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我们发现其实自己眼中的良木是什么？不是看，是什么？圣经是说什么？却没有想到，不是看，别人你是看，但是自己要用想。但我们常常就很容易就是前面是用看，后面就想的就是看，这个圣经也没有读清楚，也没有背清楚。或者说当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讲的说，耶稣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啊，做世上的光，我们常常都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好好读圣经，发现 耶稣真的这样说吗？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有没有错？耶、yeah, 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要做这个盐跟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本是，就是你们有神的生命，就是你们是啊，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啊，不是要去做这个做个那个、啊、我们本来就是盐，就是光。所以我们读经要读得很准确啊，我们应用一些经文也要很准确啊。第三，我们要读经读得很深入 ，in depth，insightful， 有一些的亮光，啊，不是单单好像表面的啊，看到一些经文，知道一些资料，我们真的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看到那个背后文字要表达的那个的真理，那个的启示，能够有一些亮光，有一些的看见 ，with insight。我想我们大家都哇很佩服这个牛顿，他也是个基督徒，他发明了很多科学的定律啊，发现了很多科学的定律。我想我们很多人也会有机会看到一个东西从天上掉下来，或者看那个苹果在树上掉下来。牛顿有一天也是这样走过一棵苹果树，突然间一个苹果嘣掉在他头上，诶，他突然间就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就很深入的看到一些亮光，他就问为什么这个苹果会掉在我头上，不会掉在他的头上，我掉到天上去。他就去想，很深入的 in depth 去思想，他就发明了什么 gravitational force， 万有引力的定律，就是因为一个观察苹果掉下来，但是他观察的很深入，很有 insight。 我们有没有看一个钟摆啊，古老的钟摆，很准的钟摆，对不对？钟摆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是伽利略、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伽利略。他有一天看到这些灯笼啊被风吹，然后呢就停在那边，风停了，但是还在那边左摆右摆，然后停下来。他从这个灯笼的摆动，然后就给他一个的灵感，一个 insight， 就发明了 pendulum 钟摆。所以让我们读经不是好像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的字句，让我们真的能够读到里面的真意。那我们也当中不晓有没有读过利头生弟兄所写的正常基督徒生活，有没有读过 Normal Christian Life 啊？有人读过，对不对？他的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后来就翻译成中文的。特别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好，知道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要知道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做罪的奴仆。或有一天他读这段经文，神就给他一个特别的亮光，让他知道如何胜过罪的一个的方法，不是在靠自己的努力在挣扎啊。虽然做传道人做了那么一段时间，但是好像有些的骄傲，有些的败坏，就一直胜不过啊，带着里面的这种骄傲，这种的败坏，站讲台觉得很痛苦，假冒为善。但有一天当他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哇，他真的是整个兴奋的跳起来，原来看到他的旧人罪性在2000年前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只要相信知道知取这个事实，他就能够经历十字架对付罪性的大能。他读经读到这样的亮光。罗马书第一章是七节，有一天马丁路德在一个高楼上备课，要讲罗马书，结果这节圣经就好像一个闪电的亮光临到他，因为神的意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义是本于信， 义止于信。突然间从这些宗教的改革 Reformation。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